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亲爱的听众家人好，我是于心田。周六好啊，您这周过得还好吗？上一周呢，我记得在节目一开始啊，和您一起来数还有几天到圣诞节。今天我们也要来一次的倒数，不过呢，倒数的是还有几天我们就迎来2026年呢。3、2、1，答案是还有4天我们就要迎来2026了。当2025年即将画下一个句点，心中呢不免啊就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时间过得飞快啊，转眼间又要迎接新的一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也正是我们停下脚步回顾过去，重新定立心智的好时机了。回想年初的时候，自己曾经是怀着满腔的热情，为新的一年定下了不少的目标和计划，也许是关于我们灵命的成长、生活的规划，或者呢是关系的修复，又或者呢是某些长久以来想要突破的习惯和挑战。然而呢，当我们诚实地检视这些的一个个目标的时候，可能会发现有一些确实是完成了，打勾勾，我们值得感恩，但也有一些似乎呢还停留在了原地，甚至早已经遗忘了。我们在忙碌的生活的当中，哎，那这样的发现呢，难免也会让人感觉到很失望哦。尤其呢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啊，怎么年末了又没有进步，真是可惜啊，有这些的感受的时候呢，那种的无力感也会呢爬上心头。但是在这样的反思当中，我有一个深刻的领受，就是作为一个信主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办法单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我们自己。真正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堆叠出来的，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是他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他话语的光照，还有呢，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提醒扶持，借着这些呢，慢慢的来塑造我们，更新我们。所以说，与其一味的去责备自己，哎，做得不够好，不如呢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这一年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来亲近神？我有没有愿意呢，在这个忙碌的当中拨出一点的时间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聆听他的声音呢？我是不是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指导，而不是呢只靠着自己的判断，靠自己的计划？这些呢，我们要反思的才是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关键。新的一年2026年即将要展开了，或许我们可以不再只是列一长串的目标，而是呢我们先立定一个心志，就是2026年我要更多的与神同行。当我们愿意把时间、心思、生命的主权都交给神的时候，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。即使有一些的改变看似是缓慢，甚至呢不明显，但只要我们持续的在他的里面，就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愿我们都能够以盼望的眼光迎接2026年，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那位信实的主，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。在2025年的尾巴，我们也不落下聆听神的话语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诗篇导读。
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，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，每天如香献上于主。 诗篇导读。
诗篇114篇1-8节。
以色列出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陌生语言之民时，犹大作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羔羊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啊，你为何踊跃如公羊？小山啊，你为何跳舞如羔羊？大地啊，在主的面前，在雅各的神面前震动吧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使坚石变为泉源。
赞美神的大能。这是犹太节日赞美诗的另一首诗歌，是整卷诗篇中抒情最浓郁的一首，从头至尾都采用了对偶句的形式。诗人用拟人的手法描绘出埃及时所发生的诸般神迹，生动有趣地刻画了各种场面。摩根说，它是一首出埃及之歌。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走干地，沧海看见就奔逃。约书亚带领百姓踏入约旦河的那一刻，约旦河水也倒流。大山小山在上帝面前如山羊般跳舞踊跃，大地磐石涌出甘泉，见证神的恩典。上帝爱我们，不惜调动世界的各种力量。耶稣基督在被钉十架与复活的时候也是地动山摇，上帝的拯救力量降临，从此我们可以进入真正的家乡，与他同在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保惠师，你爱雅各家，不惜让大海干涸，你要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，命令约旦河水倒流。山震动来赞美你的大能，地翻腾来彰显你的荣耀。你爱我们，使地上的万物都为我们效力。你爱我们，不单单兴起愿意为你摆上的领袖，更是耶稣基督你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代赎者。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感谢，但依旧是除了感谢还是感谢。很多时候面对一些批评、挑剔、压力、挑战，我们常常想逃避，面对一些变动威吓，我们又常常会恐惧。亲爱的主，你当年怎样在绝境之地为雅各家开道路，相信你如今也会在困难压力下为我们开道路。求你帮助我们不忧虑不惊慌，刚强壮胆，活在你的里面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，本集撰稿清新，播音清新。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，一起祷告。再会。
与你同飞行，
我是新田，
我是秦贤。哇，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，然后洗澡、吃早餐，再上来电台上班，非常开心。
用全新的一个自己呢，来迎接新的一天。那么我想呢，这个也是我们和负能量说再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
想负能量说拜拜，我唱歌。
你看，秦贤老师就是这种，嗨嗨，就是这样的幽默。时候我们负能量积累呢，怎么样去面对他们？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好呢，就是我们调整自己的呼吸，
还有调整自己的节奏，可以帮助你很多的。就从自己出发吧，改善这个负能量、
对，健康平安。不管是跑步还是说呢，找到自己一个喜欢运动自己的兴趣呢，也是很好的。
对，
特别您在享受这段时间的时候呢，您可以一边去做这件事情，一边呢去做一个祷告，
是
也求神呢去改变你自己，改变你的那些负能量。
对，
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。
祝福你健康平安，
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，心灵也健康了啊！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有人用笔写日记，有人用口述生平，而我，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，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——拐杖笔记。
拐杖笔记320，处境中的使命。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，圣诞节刚过去，不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常常经历以马内利的主与你同在。在我所住的屋院里有很多的长者，也有不少的残疾人士，每一趟出门都会遇上同路人，因着大家身上都有伤残的烙印，我很容易和他们攀谈，加上我的轮椅很醒目，吸引到不同的人前来问心，谈话的机会就更多了。有一个下午，我约了朋友茶聚，等待朋友的时候，我下了轮椅，手扶着轮椅的靠背，一瘸一拐地散步。远处有一个银行的职员走过，是之前我分享过很主动为我提供帮忙的职员。我主动向他打招呼，他惊诧地看着我，向我跑过来问候我的状况，说：“原来是你呀。” 我告诉他，是呀，我除了坐轮椅也可以慢慢的走。他问我，其实你的身体是怎么了？我告诉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。他说，你除了看西医，有没有试过其他的治疗呢？你要多试一些不同的方法求医哦。我们不过是每年一两次在银行见面，讲的都是银行账目的事儿。虽然他对我特别的照顾，但是没想到离开银行的范围，他仍然认得我，而且那么关注。我也感到惊讶，因着他赶着要工作，很快就回到银行里了，我们就道别了。我们道别以后，我的身旁出现了一个轮椅人士，由佣人为他推着轮椅。其实我们以前曾经交谈过的，有一次他坐在商场的椅子上，我开动轮椅经过，他离远就注视着我。当我们对视的时候，他主动向我招手，我来到他的面前停下轮椅。不出我的意料，他要询问我有关轮椅的资料。原来他是中风的，本来可以拄着拐杖走，但是越来越乏力了，所以询问我关于电动轮椅的事儿。我也和他分享了我的状况，给了他电动轮椅的资料，更给了他一张我所服侍的伤健福音机构的单张，里面有我的生命见证。我告诉他我是传道人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们再一次碰面，他还是没有坐上轮椅，他说担心自己驾驭不来。近来再见他的时候，他终于坐上轮椅了，而且有佣人为他推轮椅，想是状况真的太差了。每次见面，我们也会点头打招呼，但是他的神情比以前更落寞了。这一次他见到我，主动停下来看着我，我们再一次谈起话来。我说，你终于坐上轮椅了。他说，是的，因为会跌倒。我说，那一定要小心了，你个子那么高，跌倒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呢。现在天冷，怎么我常常见你只是穿短裤呢？是因为双腿没力，穿长裤困难吗？他说，是的，而且我要穿纸尿裤，比较麻烦，很难再穿长裤了。我知道很多残疾人士寒冷天还是穿短裤，就是因为没力穿长裤。想到他们的困难，我的心不其然为他们感到寒冷，也感到酸了起来。我告诉他，其实有一些机关专门为残疾人士设计方便穿着的衣物的。他说，我想找时间和你聊聊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我们找个地方吃下午茶可以吗？我记得你是传教的。我惊讶他还记得这一点，并且有兴趣聊天。看来他想谈的不光是关于残疾护理的资讯，很可能也有关于生命信仰的思考。我跟他说，我现在约了朋友，我们可以找天约好一起茶聚，好好的聊天吧。我赶紧坐到轮椅上，拿出福音单张，里面有我的电话。我确保他懂得用微信，我告诉他可以用微信和我沟通约时间。就算他没有立即主动找我，相信我们还会再碰面的。我知道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我向他分享福音的时间了。其实类似的偶遇与神的交汇，每个星期都会发生。天父就是把我打造成为这样的状况，这样的一个人， 在自己独特的处境里与人的交汇里自然而然地分享生命，分享福音。马太福音1:23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以马内利，与人同在的主。他进入人间每一个场景，他在婚宴当中与人同乐，也走到坟前为朋友哀哭，他到罪人的家做客吃饭，也与所爱的门徒享用晚餐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，在所有的处境当中与人同在当中，活现他在世的使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上帝打造你成为现在的状况，安放你在现在的处境当中，相信也有他托付你的使命。愿你享受以马内利的主与你同在的同时，也在你的处境当中，与人交汇当中，与喜乐的人同欢笑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活现主耶稣托付你在世的使命。不要让每天与你擦身而过的人轻轻地溜走，而是多加关注留心，把他们带领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得着救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、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。
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荣美君王，我心向你歌唱。心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，我是新田。谢谢祝林传道的分享，常常听着祝林传道分享的这些他遇到的人和事，我有一个感受，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外向的人啊。不过呢，很快我又想起他说啊，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外向，那就不是性格使然了，我想那就是使命的使然了。不要让每天与你擦身而过的人轻轻地溜走，这是祝林传道刚刚说的。也许呢，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一些人，比如说邻居啊，菜市场的阿姨叔叔，或者是呢这个外卖的小哥，快递的小哥，又或者呢是搭电梯的一些陌生人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的相遇呢，可能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神的安排和美意呢？我们可以把握这些的机会，去关心，去聆听，甚至去分享信仰。话呢，是这么说啊，可是呢，要做得到，主动的开口，打招呼啊，都是不容易的啊。我有时候呢，在电梯里头见到邻居，总是呢想开口问好，可是呢，直到这个电梯已经下到楼底下了，我都没有勇气说出口。好吧，下次再尝试吧。但是这个下次又是何时呢？这依然呢是我需要学习的功课。祝林传道他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们听到的笔记里面呢，提到了银行的职员，还有那位中风的轮椅上的邻居，都是呢祝林传道他在生活当中偶然遇见的人。但是因着祝林传道他愿意主动的打招呼，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，这些的偶遇呢就变成了有意义的连结。特别呢是那位轮椅上的邻居，轮椅上的朋友，从一开始的询问电动的轮椅，到后来呢是主动的想要约祝林传道聊天。当我们如此的愿意真诚的与人互动，相信呢神就会在其中动工。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，处境中的使命，使命这两个字，有时候呢我们会把使命想得很大，好像呢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才算是有使命的。但其实啊，使命呢可以很简单，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，也许是一个微笑，一句的问候，一个倾听的耳朵， 就能够呢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亮光。当然有时候我们呢也会想着自己的处境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，不一定是身体上的限制啊，也可能呢是来自家庭的压力、工作的挑战、情绪的低谷，这样呢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实践使命。但人生中哪可能都一帆风顺、无风无浪呢？如同祝灵传道啊，他没有等到自己呢身体是变好了才去服侍，而是呢他是在轮椅的当中，在病痛的当中就已经呢开始啊与人建立关系，去分享福音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神的应许和恩典啊。有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一点、更健康一点、更有能力一点才去帮助别人、才去服侍神，但其实呢神也会使用我们最软弱、最有限的时候，使用我们去成就他的计划。我为自己，也为我们无限家人们呢来祷告，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在自己的处境当中看见神的同在，也活出他给我们的使命，就如祝灵传道一样，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。我期待您在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，想说些什么，欢迎您来短信、电邮，又或者呢是留言板当中留言。
聆听有时，怀抱有时，
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
对话有时，陪伴有时，
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。
张弟兄你好。
吴老师平安。
平安，你打电话来其实是想探讨一下怎么样回应神的爱，是吗？
嗯，对，是的。
嗯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
我现在就看不清楚啊，一米远一万人面目我都看不清楚，只看见人来晃动。不，我现在还是没有服侍。你看我现在我说主啊，你的耶稣是基督是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，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。我呀主啊，我怎样结出累累向着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呢？你看就是现在没有工作，每天就是只学习门徒之道、读经、清良院。
嗯，那我想知道你现在如果没有工作，第一你的生活费，就是你生活所需的费用是怎么来的？
感谢主播的神安排，像我这样我还能骑电动车，神就让政府帮着我，给我提供了五保户，
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有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，这一个月不到1000块钱还够我用的。
嗯嗯，但是第二呢，你就说没有侍奉，那你在教会呢？你在教会有没有参与什么侍奉啊？
你看我以前呢，就是带过唱诗、站过讲台，
嗯，
可现在呢，那不用我了，就因为我当时说圣经说没有说清楚，不是那个主耶稣下阴间，说那个下阴间，可是是听后来听林腾牧师讲的，就极卑微的地步，没有说清楚。我他们说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，你讲的不对。哎呀，我所以呢你没有讲清楚，所以呢我他们就不用我了。
所以现在你就没办法站讲台了，但是你还是继续的去聚会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。
嗯，那也就是第一，虽然呢他们觉得你讲不清楚，可是他们也没有排斥你，仍然接纳你，是不是？第一。
对对对。
第二呢，虽然你没办法站讲台了，我知道可能心里会有一点挫折，可是你也没有因此就不去聚会啦，你也还是呢欢喜快乐的回去聚会，那这个要为你们感恩啊，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破坏了大家的关系。那我觉得呢可以从小的地方开始咯，例如 跟弟兄姊妹，哎，今天听了讲台有一些话啊，或者是这个站讲台的他今天讲的啊，讲得很有逻辑，讲得很好，哪一些地方很感动你，让你很有得着的，那你可以回馈给他，那这个就是成为你激励那个站讲台的，然后你也可以呢，把你很有感动的，哎，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哎呦，我这个主日啊，听到谁谁谁站讲台，他讲了什么，哎呀，给我好大的感动啊，啊，你就分享。不是你来讲，而是你分享你的感动，你的得着，或者给你的提醒，然后慢慢的慢慢的，一方面是你学习去听人讲道，另外一方面是也透过你的回馈给那个站讲台的啊得到激励或者提醒，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操练啊怎么样的去分享，然后呢也慢慢的让弟兄姊妹透过你的分享，诶，他们也会更加注意怎么去听讲道了，然后他们对你啊，开始对你邻里的信任啊，也会慢慢的提高，所以这个就是服事咯，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岗位下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要重新再走上那个岗位，那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些的努力。我记得以前呢，我们学讲道学的时候，神学院的老师有讲过一件事，他说什么呢，他说呢，我们讲道其中一件要学会的就是听道。你不懂得听道，你就不太知道好的讲道是怎么样的。你只会讲你自己想讲的，你要去听听别人的讲道。他怎么讲的，他讲的时候他用了哪些例子，他讲的特别是他讲的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。这是每一个听讲道的人都需要的，但是你作为一个站讲台的，你更需要的是去看去听这位讲员他是怎么讲，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如何铺排的，他的重点在哪里，他用了什么例子。那你去学操练，这些都是你可以在这段日子没有站讲台的时候你可以学的，然后你听完了你去告诉站讲台的，我相信你以前站讲台你都很希望别人给你回应吧，哎呀，我刚才听了你的讲道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帮助，给我什么什么提醒，对不对？
你看我那个以前讲道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说我让我听得很扎心那个。
对呀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人家给你回应你就会心里充满了感恩，对不对？同样你也要给人家回应，然后你不单要给那个站讲台回应，刚才我讲了你也要给弟兄姊妹分享，然后弟兄姊妹他听过你的分享，他再去想想他听得到，然后也会慢慢影响弟兄姊妹听到的心态，然后呢也会慢慢的啊建立你在弟兄姊妹心中那个属灵的榜样。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要建立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就故意去做这些事，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真的从生命里有这样的得着，你去分享的时候，我相信圣灵就会有感动跟印证，慢慢大家都觉得哇，你的分享每次听你分享听你劝勉都很有得着，慢慢的哎，大家就更愿意听你说了，那么很自然的时间到了，上帝的安排到了，教会可能又会邀请你站讲台，是不是？
对，感谢主啊！我就是现在一个最大毛病就是经常一直听两样，就是学讲章。你看，我也想学讲章，也不想学讲章。我说想与弟兄姐妹分享，神的话语，你对圣经、对世界、对现在事情、教会的需要，你看神会借助你的口，来说出神让你说的话语。你自己说，自己还不，我不想代替神，我就只想自己代替，知道的对教会这事情知道多一点，对圣经知道多一点。我就这样以为。再说神也这么说，你科目先知讲到，我在心中愿意成为神的出口，但是神你怎样使用我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你怎样使用我，主你说的是。
所以呢等候神吧， 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不一定站上讲台才叫做神的出口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分享都是神的出口。其实就算是在小组当中也是做神出口啊。所以装备自己吧，不要急，真的不要急。有一天我们交账，上帝知道我们的心，知道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交的不仅是我们侍奉的账，我们交的是我们这个人的账，生命的账，知道吗？
对。
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就打电话给我。
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，
需要我的时候立刻拨打我的电话，
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-9966-322。
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就打电话给我，
等你来电。
哎，确实老是觉得亏欠我的神那么爱我，我说爱主爱神，我的家庭还没有改变，我是守着父母亲了，但是父亲走了，母亲在世上也不相信，他说你去近的地方聚会可以，你去县城聚会就不行，哎呀，说我眼睛不好怕我出事。但是我感谢主吧，有主的爱，像是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祷告求神看护帮助，神就看我平安到那去聚会。
是，那母亲这样担心你是正常的，那要么就是你告诉母亲咯，那你就陪我去呗。
那他不去，你看有的时候在教会里碰见弟兄姐妹，来这那进，再不那去聚，不去那聚会，人偏偏要这来这聚会。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都是神的恩典，圣灵带领我。因为以前修的路，没有修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知道了。感谢主，我也是神的安排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确实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总之有神的爱，神带领，我就一直跟随主，跟随到底。
是，那生活中总有这个那个的难处，那没关系，我相信你能够呢一一勇敢的面对。有时候人说闲话也不用特别的在意，弟兄姊妹有时候说话也是出于关心。那在关心当中，因为不了解，所以我们听着呢可能就觉得有点扎心了，没关系，就大方的回应呗。对不对？那母亲担心你就告诉她，那如果你担心你跟我去教会你又不去教会，那你就为我祷告呗，你看我每次去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那就多跟母亲用这样的有点开玩笑的轻松的语气回应啦。
我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难题，就是现在教会都使用神学生来服侍。可是呢，我说主啊，你知道你拣选了我，你要使用我。我像上神学吧，我也报考过两院，但是那次没有考上。没考上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你，我说主啊，你说我该怎样服侍呢？我现在没有上神学，你说主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那一直围绕的都是你的服侍，那等候，真的等候。对，如果你说想报考两院，你再尝试报考两院了。
我报考过一次，你看我在他们给我打的字，我写好了他们给我打的字，我现在看不清楚，现在我写字我都看不清楚，能写但是看不清楚。
所以你是有限制的，那这个就有点困难了，可能可以再问问。因为良院就真的要报考了，我也没办法替你报名。这个是真的。
那个良院也是，那个老师也给我说了，他说那个良院不收盲人。
对，
我现在我是那种嘛，实际上我每天收听良院课程，我不能记笔记，但实际上我能领出多少我就领出多少。
那对呀、是，所以你一直困扰的就是我受了这些装备，我好想服侍，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入手。可是刚才我们谈了这么久，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就是呢，你已经有一个服侍的心，也有服侍的生命，那么就真的看看上帝怎么为你开路，从你自己本身啊，可以说的就去说，可以分享的就去分享，可以做的就去做，真的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引领你的。你想想看，当时的先知啊，旧约的先知，他们其实也清楚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呼召，但是有几位先知是能够 来服侍神的呢？他们一讲马上就被人逼迫了，对吧？
嗯，对。
嗯，所以啊、为你祷告啦。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在思想，因为我知道你很想啊、能够有机会在教会服侍，但是这个牵涉到刚才我说的教会对你的认证。那你刚才提的教会现在服侍希望是用神学生，但是你没有这个神学院的认证，那能怎么样呢？那就是你让教会弟兄姊妹看到你提到你的时候都说阿们，这个人讲话很有属灵的分量，很有属灵的生命，很有见证，我们喜欢听他讲，因为他每次讲我们都好扎心。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、嗯、你要先听人讲道，听了之后你去告诉那个讲员、嗯、你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久而久之弟兄姊妹一提到你的时候都会说，哎呀，张弟兄上次跟我讲了什么啊，好扎心啊，他提醒我怎么样怎么样、嗯、慢慢的啊，我们用世俗的话来讲，口碑出来了。
嗯，
那用教会里头的就是有圣灵的感动跟印证在里头了。
嗯，
我们跟一个神学生，有人来问我们，这个我想去读神学，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？我们说就三方面咯。第一方面，上帝有没有给你清楚的带领啊？例如有没有圣经的话语，还有你自己的祷告感动啊？那么这个是牵涉到个人跟上帝，但是很主观。那么客观的是什么呢？客观的就是来自于你的教会弟兄姊妹，特别是牧者，诶，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呢？因为如果是来自于神的，这批都是神的孩子，那他们也应该都有从圣灵而来的印证啊！大家一听到你要奉献去读神学，或者是你要全职侍奉，大家都觉得对对，应该就是这样，阿们。所以我们都会跟这个准备去读神学的弟兄姊妹说，你的牧者同不同意啊？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，哎，你去读神学啊，你来侍奉啊，你平时都不是这样子的啊？如果他们都说阿们，那这就是一个印证。那第三就是环境有没有开路咯，哈，你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恩赐？那譬如说有些人真的就是讲话各方面也讲不清楚，但是那些都其次，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上帝带领，上帝会一步一步为你开路，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顺畅，还是有难处，但是你就靠着上帝给你的信心往前走啊，一步一步就开路了。所以服侍也是这样，你在教会你希望参与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很正式的譬如说神学院的认证啊，或者是教会给你的这个机会啊，那你真的就要一步一步的靠着上帝走，然后有弟兄姊妹的感动啊，连牧者也有这样的感动，那么机会就来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感谢主吧。你看我们应该就是教会长老嘛，他也是愿意支持我去上神学，他你上神愿意去，我愿意去，我神给我时间、我愿意把时间全部奉献给神。你看对吧，我说主长老，我想做一个全时间奉献给主的人。他说那做啥呢？我从那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所以也就是说呢，可能时间没到咯，可能长老的心中没有这么大的感动跟印证咯。所以如果你心中仍然有这个祷告，我们也说过嘛，有些全职奉献的弟兄姊妹他很有感动，但是时候还没到啊，对不对？譬如说他还不够成熟，或者是他的家庭明显还是需要他。我们也听过很多人的见证，他很早就已经有上帝的呼召了，但是他有孩子要养，他需要先尽了这个爸爸的责任。有一些呢是他有一份工作，那个工作的责任要先了了，不然的话他一下子辞职，他的同事会很辛苦的。所以也就是上帝把这个感动放在你心中，你就祷告上帝啊，什么时候呢，在还没有开路之前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然后慢慢的如果出于你，你会感动人，你会感动啊弟兄姊妹，对吧？
嗯，对。
若等候耶和华的人
就是最幸福的人，每天跟随着主脚步，不会后悔变改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自然平安的生命，痛苦眼泪都要离开，因他是我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出意安排，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，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，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
好啊，那我今天就先跟您谈到这里好吗？
好，
记着我们刚才所说的，那放在祷告中，求上帝引导你。
对，
嗯，再见，也愿神赐福你。
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最幸福。每天跟随着主脚步，不会后悔变改。若等候耶和华的人，他赐人平安的生命，痛苦眼泪都要离开，因他是我最爱。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出意安排，漫长的旅程一起度过，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，唯有他是我的最爱。啊啊啊、我知道他掌管未来，不要担心注意安排，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，他抱着我一起度过，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永不更改，唯有他是我。你看得到那天，他必给我们拥有他的一天。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限飞行号》，我是新田。要联系无线飞行号，除了短信电邮呢，还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留言板。在留言板里头呢，有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家人们热烈的聊天呢。上一集的关怀热线呢，蓝弟兄呢就告诉我们，听节目还有呢读圣经呢这方面是有困难，在他说出以后呢，诶，记得我当时呢也是千叮万嘱啊，我说蓝弟兄您一定呢要找我们的小班长来帮忙，结果呢因着小班长还有咱们微尘姐的爱心呢，蓝弟兄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了，感谢主。其实电台的服事呢不只是我们同工的参与啊，像是小班长和微尘姐呢，他在线上帮助有需要的无信家人呢也是参与在服事的当中，凡是愿意付出关心陪伴的人呢，其实都是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。留言板当中文华弟兄说，想买一个电动轮椅，拄拐杖走路不稳，倒几次了。祝灵传道作为过来人呢，在留言板当中回应他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亲自选购电动轮椅，可以买到自己适合的轮椅，电动轮椅价格贵一点，最好小心的选购啊。愿主为你预备适合的电动轮椅， 让你行动更方便。是啊，主啊，我们向你呼求，你知道文华弟兄他的身体状况，你是供应一切的神，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啊。求你亲自的为文华弟兄来开路，为他预备一切的所需。我们将文华弟兄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求你顾念文华弟兄。是的，在这里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说，倘若您有难处或者是需要我们为您代祷的，欢迎联系我们，透过短信、电邮，又或者呢是星期五的关怀热线。好啦，那么明天的无限飞行号呢也会准时的和您见面，还有我们预备了一个小惊喜，所以呢明天同一时间约定您，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我是新田，明天再见。节操